话又称川普与普京通话被双方否认。菲律宾颁强硬法案，划定南海领土，获欧美支持。民世20周年，学者指九平帮我哋找回原本嘅善。越南对中国电商发难，对政府注册否则封禁。来自中国嘅乌克兰志愿兵彭曾亮牺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系11月12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嘅三高人士越嚟越多，中医认为咁系内脏失调嘅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系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三高代谢补系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话：
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健康520仲推出咗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11号，克里姆林宫否认川普近日曾与普京通话的消息，仲话普京冇同川普对谈的具体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预期川普政府在俄乌战方面会维持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承诺。10号，华盛顿邮报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称川普建议普京不要俾在乌克兰的战事升级，提醒他华府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规模可观。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说，这个纯属虚构，是假消息，未有过对谈。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又发文宣称川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注定会失败。目前网上热传俄罗斯国营媒体9号播放的美国未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大尺度照片，一位军事博主质疑到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在黄金时段发布新当选的美国第一夫人的讽刺故事，并向全体数百万观众展示了第一夫人这些照片，而该电台完全由普京控制。普京为什么要向川普发出这样的信号呢？公开羞辱未来美国第一夫人，他要期待怎样的反应呢？有人则认为普京公开放出这些影片是对川普的最大威胁，他在敲打川普，他手上握有川普更致命的猛料，被川普看着办。据电信报报道，普京下令在1月20号川普就职日前将库尔斯克地区重新纳入控制。克里姆林宫仲计划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最大规模的反攻。外界担心川普就任后或逐步减少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一些欧洲政治家坦言，欧洲无法替代美国在财政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角色，特别是好像 F-16 战斗机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等重要军事资源。11号，英国首相斯基贤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两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英国和欧盟预计在明年开始就脱欧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将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以加强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据《泰晤士报》报道，波兰亦正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联盟，可能包括英国、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波兰总理图斯克发表声明说，没人希望冲突升级，但亦没人会允许乌克兰衰弱或投降，这个将对波兰及我们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11号，川普仲致电杜达总统，祝贺波兰独立日，并邀请杜达在川普就职前与他会面。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告诉 Sky News， 川普上任后，美国会继续同英国等盟友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直到击退普京的侵略为止。我不认为美国会抛弃北约，他们认可这个联盟的重要性，亦认可避免欧洲发生进一步冲突的重要性。同日，泽连斯基发影片说， 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越来越在我们士兵可触及的范围。感谢乌克兰安全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俄罗斯军火库、机场及其军工综合体企业将不再是秘密。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以公正的方式结束战争，同时积极游说美国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帮助乌克兰迫使普京选择和平。乌克兰亦向盟友恳求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削弱莫斯科的国防基础设施。乌克兰只接受真实、透明和公平的对话和协商，避免虚假承诺与隐瞒事实。诚实的外交意味着与所有国际伙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并确保各方承担责任。所以参与方秉持真诚的态度，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战略考量的虚假协议。菲律宾政府日前颁布《菲律宾海域法案》和《菲律宾群岛海盗法案》，对中共宣布海洋主权，同时在南海举行3000人夺岛军演，引发中共愤怒。媒体报道指出，菲律宾的做法得到法国的鼎力支持。当局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价值4.8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抵御中共威胁。中央社指出，10号中共政府亦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声称加强海洋管理。而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马拉亚强调，菲律宾政府只是将自己的海洋权利法律化，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整合至菲律宾的国内法，符合南海国际仲裁结果。联合国大会法案赋予沿海国对自身海岸外侧200海里的海域的经济专属权，而菲律宾借此提出了南海领土主张。迄今为止，中共仍然不接受仲裁结果。为了防范北京的威胁，菲律宾军方日前展开大型军事演习，动员3000兵力参与。有分析指出，菲律宾军演的目的是夺得南海争议岛屿。菲军总参谋长布卢纳强调，军演的假想场景包括具体的海滩登陆战术，而演习中的争议岛屿位于巴拉望岛以西地区，当地亦是与中共的冲突区域。同时，菲律宾大举增购军用物资和舰艇，具体的购买条款由政府批准之后，法国政府拨出资金支持，以全面武装国内的军队，提升海上防卫能力。另一方面，在11号，公众号印太新闻地缘政治与国防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消息人士的话讲，台湾和菲律宾准备在川普领导下获得美国先进武器。据悉，台湾的最新采购计划可能包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舰艇、4架先进的鹰眼机载雷达系统、第5代 F-35 战斗机、400枚爱国者飞弹以及10艘退役军舰。该计划价值超过150亿美元。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亦告诉《金融时报》，菲律宾考虑购买名为提丰的中程导弹发射器。此前，美国在4月将其带到该国进行双边军事演习。他补充说，将会寻求购置提丰导弹发射器保卫国土，并且为其补充菲律宾早些时候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来增强威慑力。对于菲律宾应对中共的做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菲总统签署了2项法案宣布海洋主权，同时有针对性的在南海举行3000人夺岛军演，其强硬行动引发了国际影响，更引发中共的愤怒和回应。中共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并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14个钟头的军训，这个是对菲律宾的直白警告，中菲在南海的冲突可能会升级。而法国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价值4.8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援其在南海地区的防卫计划。这个显示法国正积极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并暗示将更深入介入南海问题。在这个之前，美国亦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资金，旨在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应对中共的战略挑战。所以，如果南海冲突爆发，欧美国家有可能会帮助菲律宾应对针对中共的冲突。 今年11月19号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11月10号下午，大纪元同新唐人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办纪念九评20周年研讨会，研讨九评内容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以及就如何推动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并解体中共。邀请了多名学者、资深媒体人、退党华人和企业家。中文大纪元报纸总编郭军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九评问世，并不是纪念一篇文章，而是一个历史时刻。20年前2004年的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由这个时间开始，一个由中国普通民众老百姓主导，而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摆脱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九评揭露了中共的罪行。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介绍了九评诞生的背景。张天亮说，今年是九评发表20周年，他的背景是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其实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是抱着善意去跟政府沟通的，他们希望将政府不了解的真相讲出来。后来发现不是中共不了解你，他是非常了解你，才是他镇压的原因。因为中共是基于假恶斗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跟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截然相反，所以法轮功的讲传会从意识形态上，从根本上解体中共的统治基础。原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先生说，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你一旦拥有了信仰，一旦讲真相，一旦讲逻辑，你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说，九评开启了中国民众自救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党大潮，至今已有4.38亿中华儿女汇入了滚滚的退党洪流。易中元介绍说，因九评共产党直击中共要害，因此中共严厉打压九评的传播者，九评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归功于很多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他们不少人被中共抓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几位因传播九评曾遭中共迫害，之后成功逃离来到美国的华人亦来到了研讨会现场。九评不单止帮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在国际上亦发挥着重要影响。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表示，九评帮助国际政要了解中共，当他提出中共是新的邪恶轴心时，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应。林晓旭说，现在美国新的一任政府上台了，美国外交政策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一定会看到美国重新定义中共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唯一的威胁就是 CCP, 这个是最根本的威胁，所以他一定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上一定会定义中共作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这件事情川普总统可能会直接宣布，就好像当年里根总统宣布苏共是一个邪恶国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分享说，我觉得九评和退党的意义在于说，我们在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次思想的净化。九评和退党在推翻共产党暴政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地修复被共产党践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要将人性中原本的善挖出来，批判这个制度。在推翻共产党暴政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地恢复被共产党践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逐渐地找到我们本源的善心。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应该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推动得更广，给更多人看到，人们觉醒了之后，就能够推动解体中共的这个运动、这个大潮，赶快走过这段时间。越南政府要求中国线上零售商 Temu 和 Shein 必须在11月底之前向政府注册，否则他们的网站和与手机 App 将会被越南封锁。越南工商部表示，两家中国电商平台 经常销售低价商品。由于越南允许40美元以下的进口货物免去增值税，这个平台的低价策略遭到滥用，损害了本土市场。同时，这些平台造成了纵容冒假商品流入越南的风险。工商部副部长阮黄龙周末宣布，工商部正在着手有关 Shein 和 Tmall 执照的问题，如果平台不合作将会被封锁。涉事的中国电商没有做出回应， Shein 此前已经在越南经营两年，而 Tmall 在上个月刚刚进入越南。越南财政部表示，由于享有免增值税的产品大多从这种中国电商进入，因此官方在考虑终止类似优惠。目前越南的电子商务市场排名东南亚第三，位于印尼和泰国之后。除了中国电商平台之外，新加坡的哈皮、阿里巴巴投资的莱赞达，以及越南各型的 Tiki 和 Sandal 都在市场上占据相当的份额。亦是在11号， X 平台账号 Inti 热点新闻发帖说，美国正在酝酿大招，准备针对 Tmall 和阿里巴巴的网站。他说，以后美国买家在从中国发货的中国电商网站买嘢，要要求出示身份证，平台被要求收集买家资讯，就好像佛州要求中国按摩店登记来客身份，方便警察随时来审计一样。相关消息获得不少评论，有些表示不只是电商，中概股亦危险了。不过亦有网民担心，被中国平台收集美国人身份，咁可能系诈骗嘅开始。10号下午，台湾牧师黄春生表示，唯一一名嚟自中国嘅乌克兰志愿兵彭陈亮响前线阵亡。29岁嘅彭陈亮嚟自中国云南，喺中国国内曾因响 X 平台颁布反对俄国、反共、亲乌、亲台嘅言论，被人举报。随后送入中共看守所7个月，之后他选择离开中国，前往乌克兰加入抵抗俄军的国际军团。黄春生说，彭陈亮在今年4月抵达乌克兰，随后被声称要帮他办理相关手续的中国籍人士诈骗，上千美元积蓄不翼而飞，彭陈亮的生活变得很艰难，最后他得到了台湾义工和乌克兰当地人的帮助。彭陈亮将乌克兰利沃夫视为家乡，并且结识了乌克兰女友。在遇难之前，彭陈亮与乌克兰军团一营的合约即将到期，他又申请转任二营续约作战，但在转换营队之前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炮弹击中阵亡。彭陈亮在生前表示，如果在前线阵亡，他希望遗体能够覆盖台湾国旗，因为他不想做中国人。他亦希望能够埋葬在乌克兰的自由之地。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乌克兰军团的台湾志愿兵传回了关于彭陈亮的消息。在这个之前，有报道将彭陈亮误认为台湾籍人士，因此作出澄清。黄春生说，彭陈亮曾在美国军事训练营受训，他很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一直穿着有美国国旗的军服。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随后用英文回答自己精神上的美国人。彭陈亮亦是第二名公开姓名的中国籍志愿兵。在这个之前，一名加入俄国的志愿兵赵瑞亦在前线阵亡，成为第一个被公开姓名的阵亡中国人。赵瑞在生前曾多次发布俄军内部的混乱影片，劝了网民不要来俄国参战，并且暴露出想回国的想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